好，弟兄，好，弟兄姊妹平安。好，上周大家还记得到吗？我们的主题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怎么样？我们讲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刚开始公开侍奉嘛，出来的时候呢，圣父圣灵呢亲自到场。我呢当时打了一个比方嘛，就好像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所以呢，圣父圣灵呢要亲自的到场祝福那但是我们知道，我特别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呢他们不是说是一个总统一个大法官立法官员这三者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家人的关系，所以圣父和圣灵是用家人的这种他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身份呢，来去参加了这个圣子的一个就职典礼，有没有？就家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要换一个主题，我们要思想一下，这神和我们之间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难道是神和我们之间是大法官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吗？还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呢？今天还是一样就讲到一个关系的问题那我们要思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和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把神看作是一位冷冰冰的神冷冰冰的大法官然后我们就落到这种形式主义，落到这种教条主义落在这种律法主义里面，会不会这样子呢？所以神应该是我们的丈夫呢？是教会的丈夫呢，还是我们的大法官？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18到22节我们来看第一节，就是第二章的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第十八节这边讲到说有两组人，对不对？他们分别是法利赛人的门徒，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就是上周我们讲的那一位施洗约翰。第一组人呢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负责管理当时的各样的宗教事务的然后最后也是他们这些人呢主导把耶稣给钉死的。那第二组人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这是他的门徒，我们上一周讲的然后耶稣到他面前接受的洗礼所以第十八节这边讲说，当时呢有这两组人，他们都在进食都在进食。所谓进食呢，就是不吃东西然后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然后与神亲近在这边专心的来仰望主，这是进食但是在法利赛人那个时代里面呢，进食呢已经变成是一种例行公事了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律法主义。那甚至有的时候会变成很糟糕非常糟糕，因为他们远离神了以后呢，会变成什么？变成一种作秀表演。所以法利赛人有时候在进食的时候呢，会头上蒙灰然后呢把脸呢搞得好像很白很难，好像身体很不好很不舒服，因为他们进食很久，想要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在神面前已经进食非常非常久了然后让别人以为他们非常的虔诚非常虔诚。但是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是耶稣在对当时的这个宗教人士呢最严厉的一个指责，就是假冒伪善就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假冒伪善那第二组人就是这个约翰的门徒当然他们并不是假冒伪善但是呢他们在很多时候呢，他们也是一样落到一个教条的这个宗教的一个教规里面去了非常刻板的一种仪式主义里面去他们并不明白说耶稣要来了他所要带来的是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启示，还有新的关系神和人之间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耶稣来一定会颠覆很多很多传统的这 这种 教条啊，或者是这种做法等等，他们并不明白哈。所以这两组人都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的门徒哈，我们都在禁食，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呢？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耶稣怎么样回答。那耶稣回答呢，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不念了两张这个 slide 吗？好，那其实就是分两方面来回答的哈，由浅入深的来回答。好，先在浅的层，比较浅的这层次里面，耶稣要直接的来回答说，为什么他的门徒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禁食，这是第一个比较浅的层次。然后呢，耶稣呢就开始要怎么样？第二个层次呢，就要提出了一种批判啊，也就是说，他要指出来这个问题的背后，那个提问者哈、啊，其实那种不正确的哈、啊，那种观念也好，或者他们心态也好，或他们观点也好，耶稣要指出那个问题来哈、啊。好，我们就现在呢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回答哈、啊、他的第一部分啊，也就是比较浅的那个层次，他直接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他的门徒呢？不需要进食啊，不需要进食，所以他这边就打了一个比方啊，说他自己是新郎，然后他的门徒是新郎的朋友啊，这是在第十九节这边讲的啊。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啊，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把自己比喻成新郎很清楚，然后他周遭的那些门徒们呢，就是新郎的朋友。那在这个继续以前，我先插出去讲一节经文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做过一个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比喻。那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第二十九节。这个在这件事情之前，施洗约翰已经做过相同的比喻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约翰福音的哈。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因为当时呢，施洗约翰是很多人注目的焦点，但是他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去注目那个新郎啊，不是去注目我这个人只是新郎的朋友而已啊，你们要去怎么样注目在那个新郎，就耶稣啊。所以他这边讲了一句非常响亮的一句宣告啊，是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喜欢的，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这个新郎，他自己不过就是新郎的陪伴者，不应该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的。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那等到耶稣刚刚回到马可福音的那一段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约翰呢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了，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个时候约翰的门徒呢，就和法利赛的门徒呢，都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呢不需要禁食？所以耶稣呢就用了刚刚第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和这个约翰这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比喻来回答大家哈、哦，来回答大家。对不起哈、啊，回到这个二章十九节哈、哦。之前的约翰呢是指着怎么样？施洗约翰是指着耶稣哈、哦，说那个是新郎。现在耶稣怎么样？是在公开场合里面说他就是这位新郎哈，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哈，不管是放在旧约或放在新约里面，都是怎么样？是非常恰当的比喻啊。特别你看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啊，都知道基督呢是被形容为教会的丈夫。那我们教会呢，作为一个整体哈，不是个人哈，是整体呢，是被形容是耶稣的心腹啊，耶稣的妻子啊。我们教会整体来说，我们是那个基督的这个妻子，所以我们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哈。那么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的哈，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 以色列人好是被形容为神的妻子的，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神呢是以色列人的丈夫哈。所以当这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他们远离神，然后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的时候呢，有时候神要差派啊，差派那个先知们去指责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怎样犯了奸淫罪啊。因为夫妻之间本来就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和以色列人是应该是一对一的关系的，一对一的关系的。如果以色列人转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奸淫了，就变成奸淫。所以耶稣呢，把自己比喻成新郎，这个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所以在婚宴呢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怎么样？要进食吗？不应该啊，应该怎么样？要欢欢喜喜的啊。这时候大家要准备好自己的肚子啊，准备吃东西啊，而不是应该进食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应该是要大大庆祝的时候，大大庆祝的时候。所以耶稣还在门徒中间的时候呢，门徒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这个时候啊，进食的话呢，不是说进食不对，而是说进食的这个场合是不对的。在进食在平常时做可以，但是在耶稣在场的这种场合，应该是要准备迎接那个庆典的时候呢，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啊，这个时候不应该要进食，这是耶稣的意思哈。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呢？在人类整个那么长的人类历史里面，只有谁曾经跟神亲自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谁啊？就是耶稣这些门徒们。耶稣这些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了三年的时间，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是那么宝贵的三年，亲自面对面的神就在你的眼前。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进食呢？这个时候岂不是应该怎么样好好的欢喜快乐享受神的同在吗？虽然门徒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这种感觉，但是耶稣这里讲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在这边他并没有要反对进食，他并不是要反对进食，他只是讲强调说这场合是不对的，在婚礼上面，在婚礼上面是不应该进食。那什么时候应该进食呢？耶稣他并不是要反对进食，耶稣说什么时候应该进食呢？就在第二十节这边开始，耶稣讲到有一天呢是需要进食的，哪一天呢？我们来看这第二十节，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耶稣的意思说，有一天呢，当新郎离开这些门徒们的时候呢，这就是门徒们应该要进食的时候了。那你看中文这边可能不是很清楚，那英文的一些版本都比较清楚，我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同样的这一段经文的英文翻译，他是说 The days will come when the bridegroom is taken away from them。 有没有 is taken away 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意思说有一天新郎他不是主动的离开的，而是怎么样被动的被带走了。有一天日子要来到，新郎呢要从他们中间被带走，那天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说耶稣要被带走，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会想到什么？这很清楚哈，耶稣会被带走，意思说耶稣会有一天被用强迫的方式从门徒当中怎么样把抓起来带走。我们都很清楚哈，后面因为我们有后面的新约的启示，以后很清楚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一天就是说后来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联合起来定耶稣的罪，然后呢把耶稣给带走最后呢交给罗马人去处死，就是那一天。耶稣说等到那一天的时候门徒就需要进食了因为那一天将是会是一个怎么样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悲哀的时刻。这个时候门徒们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应该要进食了所以这是耶稣在这一段经这两节经文里面解释完了为什么。很简单，解释告诉他们，告诉这些人说为什么他的门徒呢不需要进食因为新郎怎么样 还在他们中间。然后进到第二阶段，耶稣开始要批判啊，就这是问题的背后，他们问啊，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要进食呢？这个问题的背后，那提问者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错误的光景啊，这是比较深一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的哈。所以二十一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衣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大家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看得懂吗？不一定懂，还是一定懂？我有个印象，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说过的话，但我自己没有经验，所以我 不太清楚。偶尔会听到妈妈在抱怨，妈妈会说，买来这个衣服，新衣服啊，怎么缩水啊？洗过以后怎么样？缩水啊，那衣服变小了，袖子变短了，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妈妈们、长辈们讲过这句话？那是小时候嘛，因为以前工业不发达，以前的衣服大部分都是毛料做出来的，所以毛料的衣服呢，碰到水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会缩小，会缩小的哈。那现在衣服有没有这个问题呢？现在衣服没有这个问题哈，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组织把它给结构起来哈，在学材料叫做 composite material 哈，就是 composite material 一样，就是说复合材料在里面，各种材料在里面使它不会缩水哈。所以耶稣时代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就懂这个道理的啊，他们懂这个道理。如果他们碰到这个旧衣服上面有个破洞，需要补丁嘛，那个时候衣服很贵的，还记得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强盗们把他衣服分成四份啊，里衣不分啊，连衣服犯人的衣服都要抢下来的啊，然后外面的衣服把它撕开来四份，一人一片啊。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衣服非常昂贵，所以那个时候有破洞的时候一定要补的。那犹太人知道怎么补啊？他们知道的啊，他们知道的，他们绝对不会去拿一个全新的布料去补上去的。为什么？他们会怎么样做？他们会把那个布料，新的布料，还要补到旧衣服上。他会先把那布料先泡在水里面泡一段时间，把它泡到旧一点，然后等到那个新布料怎么样缩水了，缩到不能再缩了，这个时候才能去补衣服的哈。所以耶稣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一个背景，那个时候背景，如果把这个新布呢补在旧衣服上面的时候，你可能刚刚开始看得不错，很好，不能洗啊，因为你一洗的时候，那新的布料怎么样就开始要缩小了，缩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产生这个张力啊，那洞的这四边呢就要拉着这个新的布料，因为它在缩小。拉不住的时候就可能会怎么样破裂，承受不住哈就破裂开来，结果那个洞呢哈破得更大，就新的那个缩水布料呢把它旧的那个洞呢给拉坏了，拉的本来是一个洞，现在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洞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做这比喻，他的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意思啊，一听啊，我们这一代人哈需要了解一下，但是耶稣那时代的听众呢一听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哈。耶稣的意思，那他背后的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思考的。耶稣意思说什么？借着这一节经文，他说他来，他不是要把一个怎么样新的一个布料呢，缝补在怎么样，缝补在旧的衣服上。也就是说，耶稣来，他的目的，他是要完成一个人类的一个救赎的工作。这是一个完成哈，旧约所启示的工作，他完全不想要对当时的这个犹太教啊，当时的犹太教在进行任何改良啊，他不要的啊，当时的犹太教就是一件旧衣服，已经不值得在耶稣或神呢去修补它了，不是在那个基础上，神所要做的呢，就是要彻底的怎么样，弃绝这种形式主义。彻底的弃绝这种形式化的一种宗教，不是信仰啊。不管这个宗教啊，犹太教里面它是怎么样的强调祷告、读经或禁食，在神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一些仪式。 他们并没有借着祷告、读经、禁食呢，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没有啊。犹太教已经把神的启示给扭曲了，已经扭曲了，成为一件没有用处的破旧的衣裳啊，所以只能怎么样？在耶稣角度来讲，只能丢掉了，你不要去补了，不需要再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基督教它并不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这很重要啊。有人你偶尔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讲法啊，犹太教是基督教呢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这个是一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啊。你看耶稣是从那边来的嘛啊，所以基督教好像是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从那边出来的啊，但是在本质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看法，非常非常错误看法。因为我们需要把怎么样，把犹太教和旧约的启示清楚划分开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犹太教和旧约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犹太教的确怎么样，是出于这个旧约的启示，这是没问题。但是犹太教怎么样，已经变质了。犹太教已经变质，它已经变质成为一个人的一个宗教，里面呢充满了教条啊，充满了这个规定等等啊，捆绑了啊，这个是当时的犹太教光景。但是神和人之间关系呢，在他们当中呢，就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大法官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了，有没有？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到底教会或者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呢，是应该是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还是是一个大法官和老百姓的关系呢？在犹太教里面，其实神就是他们的大法官，就是他们大法官，中间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知道这个大法官会拿一个法律条文好来看看他们做到了没有，然后呢他们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非常自信啊，非常的觉得说自己不错，这些神所教给我的这些律法我全部守住了，全部守住，所以他们以此为骄傲啊。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确啊是需要怎么样，是需要守住神的律法的啊。但是呢，那种守住神的律法是在什么样关系里面？不是在大法官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那种冷冰冰的关系里面。我们是之所以愿意守住律法啊，乃是在丈夫和妻子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丈夫。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己，爱教会。那这么样子的话，教会作为基督的妻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呢？当然我们就应该要做他所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想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而不是在一个法律关系里面，不是在大法官和老百姓之间冷冰冰的那种关系里面来去做的啊。所以犹太教已经落在这种错误的光景里面去了啊。所以这整个的救恩的精神，整个救恩精神也是在一样的道理的啊。所以神今天拯救我们啊，神一点也不想说我们在我们的旧的生命里面做一些改良的啊。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啊，我们是一个旧的生命啊。神不会在这个旧的衣服上面做一些怎么样，做一些缝缝补补工作啊，缝上一块新的布料，哪里有洞呢就把它给补起来，做一些修补的工作啊，这是神不会去做的啊。就像说有些人哈，他们说要修桥，要铺路，怎么样，要做一些善事，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啊，有罪的事情，罪恶的事情，所以想要借着这些善行呢，来去弥补他们的一些破洞，啊，但是这个是怎么样？在神来看，这些都是没有用处的，完全没有用处，因为那个旧的生命在神来看呢，是一个无药可救、破烂不堪的，再怎么补都没有用的。那个旧的生命就是跟神脱节的一个生命。我简单来讲，什么叫旧的生命，什么叫新的生命？ 旧的生命就跟神脱节了，新的生命是跟神怎么样重新连在一起。那么人要怎么样得到那个新的生命呢？你没有别的办法，你不是靠着你在做更多好事，你唯一的办法就怎么样，就是要信主。你唯一的办法要得到这新生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成为新的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然后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旧人里面我们离开神，远离神，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这新造里面，神的新的创造里面，我们是跟神的那样是联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有些人啊，你可以，他们来到教会呢，他们觉得听听教会道理还是不错的哈，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修身养性，修身养性，改善一下自己人格一些缺点啊，比如说比较坏脾气的，也许来到教会听听道理以后呢，哎，脾气稍微改了一点哈。没有耐性的人呢，也让自己怎么样增加点耐性哈。那度量小的人呢，度量可大一点啊，听听道理，让什么道理来帮助自己哈。啊，贪婪的人可以知足一点啊。所以呢，有些人来教会他们听道理，他们觉得说这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些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把这新的布料呢补在一个旧的衣服上，同样的想法，同样的一个想法。新布料就是那些好行为，好，他想要接到自己的这个旧人的身上哈。那个人呢，旧的人还是没有，本质上没有改变的，哪里没有改变？因为他还是跟神没有连上去，没有接上去，这就是旧的生命。神所要的不是你在旧的生命里面去做什么好事，神所要的就是您立刻的回转，这个时候认罪悔改，跟神怎么样接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是一个起头哈。这样把这个新的布料如果补在这个旧衣服上做一些修补呢，无非只是让自己安慰一下自己啊，觉得自己还不错，改变了一点行为，改变了一些思想，但里面的人本质是没有改变，跟神没有关系的，神不要这样改变啊。神的做法不是这样，神的做法是要在本质上面，他不想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哪里人格上面哪一个地方有个破洞，他就帮你补一下，这绝对不是神要做的。神所要做的乃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说要人怎么样，要信主，要承认你自己罪人的这个事实，然后呢把这个旧的生命要彻底的给否定掉，彻底的否定掉，然后把完全的信心呢建立在神的身上，这是神要做的。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是代表说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好，我们跟神是连结的，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我们成为神的一个新的创造，神就赐给我们新的衣服来代替我们旧的衣服。但是法利赛人就不是这样子了，法利赛人就不是这样子了，他们企图的所做的就是在旧的生命上做一些改良而已，他们生命呢跟神完全脱节，所以他们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不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他们是守住着遗文的规定，外表的规定而已，比如说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等等，但心灵的新样，心灵里面没有个新的样子，里面的人还是旧的人，没有跟神结在一起，最后呢甚至他们还自满自足，觉得自己还不错，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自义的人。好，律法主义第二个特征，刚刚第一个讲到假冒伪善，第二个特征呢是什么？自义，自以为义，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但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些，神所看重乃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啊。诗篇有一句话说，神所要的祭啊，就献祭的祭，你要怎么样在神面前献祭呢？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以必不轻叹。如果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改善自己一点点，做点宗教的聚会，参加一些教会活动，这样就算是一个信的人，那么这样子我们代表说我们真实是不明白圣经的道理。因为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从本质里面去改变。再来看22节，最后一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所以在这第22节和刚刚21节呢，耶稣使用的是另外第二个比喻，来说明一个非常类似的道理，就是说耶稣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新的和旧的是不能匹配的，不能匹配在一起的。所以这里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没有一个人呢会把这新酒放在一个旧的皮袋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新酒嘛，还没有发酵，对不对？新酒刚做好的酒没有发酵，所以新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放在皮袋里面呢，它会慢慢发酵，所以最后怎么样？会释放越来越多的气体，越来越多的气体。如果这个皮袋呢，是一个装酒这个皮袋，如果是一个新的皮袋，不会有问题，它会怎么样？新的皮袋会怎么样？会膨胀起来，会膨胀起来。那因为新的皮袋有弹性嘛，有弹性，它可以随着这气体的增多呢膨胀起来，然后最后呢怎么样定型，最后会定型下来，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这皮带是一个旧皮带，这旧皮带是没有什么弹性的，失去了弹性，你现在装酒进去以后呢，它慢慢慢慢最后怎么样膨胀的时候，它承受不住那里面那个气体压力呢，最后这皮带就会产生裂缝裂开来，酒就怎样漏出来了。所以当时耶稣时代的人知道说不会去把新酒放在一个旧的皮袋里面的，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也就是说新的和旧的怎么样是不匹配的，耶稣想要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所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人只在道德上面做一些努力改良自己一下，然后就把就像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把这个新酒放在一个旧的皮袋里面一样，它是没有用处的，在神来看没有用处，因为这个人的本质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个旧皮袋，他并没有和神接通在一起，他就是一个旧皮袋，哪怕再多的酒进去最后都漏掉了。所以一个旧人做再多好事在神面前来看是没有用处，因为这个人还是旧人，跟神没有接通。所以人真正所需要的乃是在本质上改变。怎么样才能在本质上改变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很简单，你立刻认罪悔改信主，这个时候神在你里面有个重生的生命，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怎么样新的一个皮带，是一个新的皮带，神的真理进入到这样子的一种皮带里面的时候，才能产生神所要看到的那种结果和改变。所以耶稣不会把他的救恩放在一个犹太教这个旧皮带里面，耶稣来是要带进来一个全新的一个信仰，全新信仰，这就是一个教会时代的开始，今天教会时代就这样开始。所以我们要是接受这样的信仰，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要接受这信仰必须要成为一个新的皮带，而不是在那旧的皮带里面去装那个新酒。所以当中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相认主的朋友，请你特别打开耳朵，这对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你并不是说要好到一个程度以后再来信主的，我强调一下，你并不是要好到某种程度以后再来信主的，因为有人真的是这样讲的。我们以前劝过人信主，他会怎么讲？他说我现在还不够好，等我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来信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是怎么样打算要把新酒加在你这个旧皮带里面，你就想要在旧人这个基础上面呢去努力去做一些好事，照着圣经所讲的话去做一些好事，改良一下自己。但是圣经会怎么讲？耶稣会怎么讲？ 耶稣会告诉说，你这样所做的是徒劳无功的，没有用处的。你所要的不过就是要赶快的悔改信主，然后呢和神接通在一起。你悔改信主以后，你和神接通在一起，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没有新的生命，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你就是一件新的衣服啊。神所要的，当然将来你还是要去行善，好像基督徒有好行为，这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行善的基础很重要，行善的基础是要在一个悔改以及认识神与神接通的那种生命上面来做悔改的，而不是坐在一个根本没有悔改的一个旧生命里面。所以如果要等到你要好一点哈，再来信主哈，那你就完全不明白耶稣打算要做的事情了哈。所以如果要跳过了这个认罪悔改信主的过程，那么你不过怎么样，还是一个旧人，那神的救赎就和你无份了，你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将来在天国里面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哈，你也不可能有任何好行为能够被神所接纳，你更不可能靠着好行为而得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不可能在神以外哈，找到行善的这个能力的源头，我们只能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行善的源头，而且也才能够真正知道在神的眼光里面什么是善的，它的标准在哪里。这一切的开始必须怎么样，是要我们和神之间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全新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听起来，信主有没有一点冒险？信主有没有像一个冒险的历程啊？也就是说什么，信主不是靠自己，对，靠自己很安全嘛，你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现在信主他告诉你要怎么信主，你要彻底的否定自己啊，彻底不相信自己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去啊，一切都从头开始，一切都从头开始。所以这个是一个冒险的历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历史上已经有千千万万人曾经要冒险过，没有人后悔的，没有人后悔，只有那个真心的诚心相信的人，他们都会怎么样，阿门神的这个做法非常奇妙。你先要信，你要先信，你先要跟神连接在一起，你才能够带来神所要的那种改变啊。也就是说先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神非常奇妙的拯救啊。好，到了这个时候呢，耶稣怎么样，已经完全解释了哈，为什么他的门徒不需要禁食，而且呢他也在这边指出了这个僵化的这个犹太教的一些问题。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呢？从禁食这件事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在旧约的规条里面呢，人多久禁食一次你们知道吗？人要多久禁食一次啊？一年才一次啊，一年要禁食一次，也就是那个赎罪日啊，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献祭那一天要禁食。等到后来发展到什么呢？等到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呢，他们慢慢发展出来一年要四次啊，四次禁食，有点像他们国殇日啊，纪念他们国家怎么样被毁灭啊，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毁灭，这些日子他们定出了四个啊，属这个禁食的日子。然后呢，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啊，耶稣说什么？他们一个礼拜禁食几次你们知道吗？禁食两次。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你看他发展的过程，你可以看到一些线索，他们从一年的一次到一年的四次，然后最后变成一周要两次。你可以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越来越进前，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不错了，做得更多更好了。但是呢他们光景呢反而怎么样，是每况愈下啊！不是禁食没有问，不是说禁食是错的这件事情，不是，乃是说他们当他们脱离了神以后，想要靠这些外面的这宗教的一些行为来满足自己，来满足神，这一条道路是彻底的错的啊！ 所以神曾经透过一位先知叫撒加利亚，告诉这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一年的四次的禁食啊，这一年四次的禁食啊，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改成庆典，不是要禁食，要改成庆典。他这样子禁食就 fast， 庆典呢就 feast， 这两个英文字有点像，看起来有点像，你们要从 fast 变成 feast， 你们不是说不要吃东西，你们要吃东西，但是这个吃东西是个庆典，是在神的面前欢欢喜喜快快乐的吃，尽情的吃，享受神在所赐下的五谷新酒，享受神在土里面所给你们的土产，神宁愿这样子，你们抱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吃喝，也不愿意看到说你们远离神，然后呢在那边进食，这个是神所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吗，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永远是要我们最好的，他不要给我们不好的，他不要给我们不好。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进食？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要进食，我们想要回到神面前，那时候可以进食。但神最终的心意，将来到新天新地以后，没有人要进食了，神就在我们面前，新郎就在我们面前了啊，新郎就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啊，我们来看哈。我今天最后呢哈，我想用路加福音的一节经文来做结束啊，作为今天一个结束。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刚刚看的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呢，其实呢，在这个路加福音还多出一节来。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一模一样的经文，但是呢还多了一节，这一节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多出来这个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里面，耶稣这样说，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陈酒你们知道吗？陈就旧，就旧的。那我不会喝酒，那听说会喝酒的人呢，他们说酒是越旧的越好，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陈年老酒？陈年老酒要旧。所以耶稣使用这个比喻，他到底在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就暗示我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怎么样习惯喝旧的酒，也就是习惯过他们自以为意的远离神的一个宗教生活，不能接受新的酒。新的启示了，其实呢，我想这样借着这段经文呢，跟我们有些贴近啊。其实不是只有犹太人他有宗教的，他们有犹太教，这个所有的宗教都要远离神的，远离这位真神。不是只有犹太人才有这个宗教，我们中国人，我们有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佛教，我们信道教。有些人还信儒教啊，甚至有些人不信教，不信教信什么？信共产主义啊，那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宗教，也是信教啊。所以当我们这些人，当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我们从小受了这些从人而来的这些宗教的影响啊，这些哲学、这些意识形态影响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拒绝了神的启示，更高的启示啊！很多的中国人，他只想喝陈酒，不想喝新酒，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呢为骄傲，结果就拒绝了这位造物主，拒绝了这位造物主。如果圣经只是在教导我们啊一些简单的做人道理、心灵鸡汤然后不强调人需要做一些根本的改变呢，我相信这本圣经啊，很多中国人会很喜欢的啊，因为不需要做什么改变了啊，只是要知道一些做人的道理啊，这就是说在旧的衣服上面做一些缝补，做一些缝补，这样就好了。如果是这样，今天的圣经一定是大受欢迎啊，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的。我们只要需要做一些外表的改变就好了。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教导， 圣经乃是引导我们去怎么样认罪悔改，神要重生我们，在我们里面要赐下一个新的生命，要重新的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给我们一件新的衣服，新的衣服，完全要丢掉那旧的衣服。这样子很多人就不愿意了，很多人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们不想要做一些本质上的改变。所以难怪耶稣这边说的啊，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如此，喝惯了旧的酒，陈的酒，再也不要喝新的酒。因为中国人很骄傲啊，我们有5000年的这中华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学一些西洋的这些东西呢？来掰扯他们任何的西洋的东西，根本是错误的。因为既然是个真理，它一定就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真理，不是中国人、西方人或哪里人的真理。这个真理是造物主所传给我们的真理，是一个普世性价值的。所以这里就是耶稣的一个叹息，这句话，人就是不愿意丢弃自己的旧生命，而只想在旧生命的基础上面做一些改良就好了。这样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新生命，永远无法跟这位造物主、这位神呢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真是我们求神呢怜悯，真是求神怜悯，拯救更多的人呢成为新衣服，成为新的皮带，喝新的酒，成为新造的人，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样子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和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就再也不是一个律法之间的关系，他不是我们的大法官，然后我们是他审判的百姓，我们在他面前非常害怕他得罪他，然后呢，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啊，他所规定的一条两条三条我都做到了，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都做到了，然后我心里面就非常好啊，觉得我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人啊。这就是在律法主义底下所犯的一个错误。神不要这些，神要我们真正的要能够转向他，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说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遗文的旧样，不是按照规定。今天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聚会，真的是因为基督徒规定你要这样做你才来的吗？还是说你真的是来到这边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去敬拜这位神呢？今天这位神是我们的丈夫，是教会的丈夫，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何等的愿意跟我们建立的不是一个大法官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而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既然为我们舍己爱我们，他要我们所做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顺服他也爱他，这才是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不要再在我们的旧人的基础上面做改良的工作，要赶紧的怎么样回转归向神。阿们。好，我就停在这边。